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呢，是周五美国官方会发布3月份的总体通胀指数。那么昨天与网友分享，华尔街舆论认为这个数据啊可能会带来市场的转折。为什么华尔街特别关注这个数据呢？因为3月份的总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它会让资本市场直接检视伊朗战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那么理论上来讲，伊朗战争对美国的通胀影响不是最大。那如果3月份的美国通胀明显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那会给全球资本市场传递出非常负面的压力。那么潜台词是其他的主要经济体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冲击。所以这个数据不光是美国投资者关注，全球投资者都非常关注。那么假如这个通胀高于预期，市场条件反射就会聚焦美联储的政策的变化。现在啊，没有人敢奢望降息，现在华尔街很担忧的美联储会不会加息，或者呢他通过收紧货币供应量来控制物价上涨，比如 QT 之类的。所以周五是一个市场高风险的日子。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周三美联储会公布3月份的会议纪要。那么尽管3月份的这个美联储的决议啊，网友们都很清楚了，但是华尔街仍然希望通过这个会议纪要里边进一步理解点阵图，理解每个票决委员对利率政策走势的判断，以及这些美联储的票决委员对伊朗战争给美国经济、给美国的通胀带来什么影响，他们是如何观察、如何推断的。同时华尔街呢也希望了解啊，这些票决委员们对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缩表有哪些节奏上的变化，因为这个对全球资本市场影响会非常大的。但是对于普通的网友来讲，可能了解周三这个会议纪要内容啊，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必要，但是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啊，需要关注。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周五中国国家统计局呢会发布3月份的总体通胀数据和生产者物价指数。那么相信网友们也都希望从周五这两组数据当中啊，来判断中国在摆脱通货紧缩阴影这个艰难的道路上有没有有些改善，或者有没有一些积极的信号。特别是这个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能不能与上周中国官方发布的比较积极正面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相匹配、相吻合。因为现在中国官方的数据啊很不严肃，所以资本市场只能通过结构性的数据呢进行一些对比，来试图判断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所以周五这两组数据啊，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以及在全球各地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高度关注。台湾会在周三发布通胀数据，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数据。因为台湾受伊朗战争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那么周三呢可能会让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呢会获得一个初步的答案。因为之前在谈论海峡两岸的这个潜在的冲突时候，普遍认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或者马六甲海峡被中断，就台湾的石油啊只能维持一个星期。那么现在仗已经打了快40天了，从目前各方面的信息来看，台湾的能源供应目前还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状态。那么周三这个数据就会揭开谜底，台湾究竟受伊朗战争影响有多大，它也是未来台海风波的一个预演。第四个值得网友们关注的呢，是德国和欧元区周五会发布通胀数据。因为目前资本市场普遍的观点是伊朗战争对欧洲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也让资本市场条件反射要聚焦欧洲央行会不会在6月份再次启动降息。但是呢，这有一个条件，除非欧洲通胀下降的速度比美国快，否则的话欧元和欧元区啊它会制造麻烦的。那么这种制造麻烦它就会受到美国的冲击。那么第五个值得关注的呢，是周三日本官方将发布 经常账于薪资增长的动态。那么这个数据呢，它会影响日元的走势，因为市场基本的预期呢是日元结束了负利率，进入加息的周期。但是日本加息呢又磕磕碰碰，最近呢又传出高市早苗呢在物色新的央行行长，那么这个显然是对现在的央行行长施加压力。所以周三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华尔街关注啊日本央行他会做如何的评论，从中呢揣测日元的走势。未来一周从经济角度来看，有以上五个方面的事件值得网友关注，但是有一个比以上五个重大事件加起来还要重要的一个市场环境因素，那就伊朗战争。未来一周川普有可能会宣布结束战争，也有可能呢猛烈的升级战争，所以未来一周全球的资本市场会在一种忐忑当中等待川普啊做出新的有关战争走向的决定。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今天川普啊一早上风风火火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不断的发布推文。总的感觉来讲，今天川普的情绪啊非常振奋，与周五啊周六那样一种沉稳低调完全不同。而且今天川普啊他自己啊发布了一些很劲爆的信息，这个需要我们来了解和理解，因为这些信息是川普情绪的宣泄，还是真的是他下一步的这个决策？如果真是这个决策的话，那么伊朗战争局势啊可能要出现大变局。我们来把川普今天呢发表的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系列的言论或者是信息，我们来梳理一下，网友们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到一些川普下一步的真实的计划或者是决策。那么今天有四个方面的信息引起全球啊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的评论。第一个呢，就是川普宣称要接管石油，接管伊朗石油。他这个原话表达呢是，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将不再仅限于封锁，而会接管伊朗的石油设施。就你不投降，马上要接管你石油设施。那么福克斯电视台他评论呢，就是川普所谓的这个接管呢，他传递的意图呢是，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军可能会直接占领或者摧毁伊朗的采油炼油设施，这是威胁伊朗呢可能会永远失去支撑国家财政的唯一支柱。那么这是战争进入尾声，他再次呢加大了这样一种恐吓或者是威胁。第二句话，这个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所谓的大赦伊朗的谈判人员。川普呢他原话是，对伊朗的谈判人员给予大赦。那么现在伊朗的官员还有哪些没有被列入斩首的名单？舆论猜测啊，这个名单呢越来越短，甚至短到个位数。那么川普今天他突然谈到要大赦伊朗的谈判人员，福斯电视台他评论呢认为还是在鼓励或者诱使伊朗回到谈判桌。甚至呢福斯评论呢，这种大赦呀可能还不仅仅是针对谈判人员，就伊朗内部的温和派务实派，假如积极促进这种谈判的话，可能也会免于斩首或者是川普说的大赦。川普今天讲的第三个引起广泛关注的信息呢，是明天前达成协议。所谓的明天前呢，是他的缓刑十天的截止日是明天美国时间周一晚上8点。那么川普今天早上他在福克斯电视台说呢，目前谈判正在进行中，而且呢有可能周一达成协议。那么前面说了要接管石油，要炸石油设施，那是威胁。那么明天前达成协议，这个福克斯他在评论时候呢，他认为川普呢是在抢在周一美国市场开盘之前安抚市场，防止油价因战争威胁而失控飙升。因为他前面他威胁要摧毁伊朗的石油设施，所以呢他在第三个信息呢，就是他认为明天就能达成协议，一手硬一手软。但是今天晚上啊，美国时间今天晚上期货市场可能就能反映出来，资本市场来消化川普的一手硬一手软，资本市场会做出判断的，究竟是软的为主还是硬的为主。川普被广泛讨论议论的第四句话或者第四个信息，他说要吹走一切，或者用白话讲毁灭性的打击预告。那么川普在这段推文里边呢，他是用了带脏话的，或者这也是 美国人生气的时候啊，会有那种表达的。川普说，如果周二以前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周二将成为伊朗的发电厂与桥梁日。那也就意味着周一晚上8点是截止日，如果没达成协议，周二就开炸，而且首先炸的目标是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当然今天川普在福克斯电视台谈论更多，占的篇幅时间更长的是谈论成功营救第二名飞行员，后面我们会专门与网友分享。那么对于川普今天的情绪很激昂的这些演讲传递的这些很劲爆的信息，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昨天成功营救了第二名飞行员给了川普底气，就现在啊，牌又在川普手上了。因为那个飞行员如果没有营救出来被伊朗人捕获的话，那么伊朗人会拿那个来做谈判条件的，那么这个就会让川普很被动。现在飞行员抢回来了，所以又回到了起点，又回到了周五之前川普威胁伊朗的那样一个起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所谓的大赦，他实际上在给伊朗官方找台阶，因为他之前呢给伊朗官方施加了极度的恐惧和威胁，那么他给出一个大赦是降低这种恐惧。有时候过度的恐惧啊，他不会与你合作的，所以这也是战争的心理战、资讯战的一个部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明天是一个伊朗战争的关键的战争节点，那么过了明天是继续谈判还是升级战争，还是川普拂袖而去，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排除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川普他又发布伊朗呢又做了积极的表态，我再缓刑多少天。所以不管是哪一种结果，它对市场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周一注定了是全球资本市场提心吊胆的一天。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LT 收集了各方面的最新信息，想帮助网友了解美国营救第二名飞行员的一些内幕，这个还是惊心动魄的，甚至未来很可能会拍成好莱坞的大片。这个营救第二名飞行员的背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五一架美国空军 F-15E 在伊朗上空被击落，这是20多年来美国战斗机首次在实战中被击落，所以这个在美国影响非常大。那么这架被击落的 F-15E 战机呢，有2名机组人员，一名是前排的飞行员，第二个呢是后座的武器系统的操作员。那么飞行员在坠机后不久，他弹射呢降落之后很快就被找到了，也很快被救援队呢救到了伊拉克的基地，算是安全了。那么第二个机组人员就是后座负责武器系统的，周五没有找到，这个让美国社会都非常紧张。川普呢也为此呢不敢离开白宫，取消了回佛罗里达度复活节的这样一个计划，而且他召集了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战情室处理营救第二名飞行员的事宜。那么与此同时，伊朗呢也在寻找第二个飞行员，同时对美国的搜寻进行干扰，所以这就是一种竞赛。一旦飞行员落入伊朗的手中，对美国来讲它会有重大的战略损失，同时对美国国内的舆论也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波。所以对川普来讲必须要成功营救这名飞行员。那么有关这次营救这名飞行员背后的一些内幕， LT 从7个方面与网友分享，它应该是最全面的信息了。你不管你从哪个角度你去了解，这可能是目前已经公开的最全面的信息了。第一呢，是这个第二名飞行员在飞机被击中，他弹射逃生之后，他的表现异常冷静。按美国媒体的评论，他表现出来了一种教科书式的生存的纪律，这个是美军训练过的。但是在那种非常复杂危险的情况下，能不能按平时训练的严格执行，需要冷静，需要果敢。那么按美国媒体还原的这名飞行员的表现，受到了各方面专业性的这个赞扬。他落地以后，他是处在一种受伤的状况，他身边的只有一把手枪用于自卫的。他利用美国空军训练的 S1R1 技巧，就所谓的 S1R1 是4个单词的缩写，生存、躲避、抵抗、逃脱。所以他找到伊朗南部崎岖山脉中的狭缝中藏身。那么美国官方 白宫什么时候知道这名飞行员是活着的，并且呢，军方呢，后方已经与他取得联系，什么时间节点，这个是很多媒体没有报道的。那么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信息，实际上在周五就他坠机的当天就已经与美军取得了联系。所以我们在回顾周五周六的新闻的时候呢，你能看到这是一个绝密的信息，在当时美国方面释放的信息是没有联系上，不知道在哪。但现在呢，事后呢，公开的信息是在周五他藏身到这个山岩的裂缝中，他到了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以后，就与后方取得了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啊，它不是一般网友想象的那样的，你可以啊不断的跟后方进行对话，或者是发什么电子信号，这个是不能的，因为它有通讯安全的保密的需要。它大部分时间，绝大部分时间是一种静默期，无线电的静默期，你不能够发这种无线电的。它与后方的联系是靠一种自动的设备信息的联系，所以后方知道它与后方的对话不是传统意义的那样一种啊通讯方式的。所以他在躲在这个狭缝的两天时间里边是极其艰难的，但是呢，这个飞行员又很好的遵守了一些战术纪律，这也是营救成功的最大的前提。第二个有关这个飞行员呢，我们需要了解的信息就是他身上这个设备啊，这个神秘的设备既能与后方联系，又不会被伊朗呢获知。美军呢是做了最困难的准备的，就这次营救行动，美军是假设俄罗斯、中共都在帮伊朗搜寻这名飞行员的，所以他并不是假想被打残了的伊朗的革命卫队或伊朗的军方在搜索。那么为什么美军对这个飞行员身上的这台设备有信心呢？这个设备啊，它的名字叫 CSEL， 这个设备随身携带的通讯设备重约800克，这是波音公司制造的。它的外形呢就像一个手持电脑，这个是2006年1月初步形成作战能力，到2009年11月在美军全面服役。它这个通讯设备呢，它有三层架构，就第一呢是这种啊对话或者是视频，第二呢是卫星终端，就可以卫星信息联系，第三呢它可以与全球四个救援中心呢进行一些地面联系，而且这个设备呢它可以自动的报告位置信息、飞行员的或者是这个设备持有人的个人身份信息。所以说美军后方包括白宫对这个飞行员的了解或者所谓的通讯，是在飞行员本人处于静默的状态，这个设备自动的与后方进行的联系。那么在救援过程当中，就救援方也能够向这个设备发信息，就当特种部队去实施具体的营救行动时候，这个设备它又变成一个地面通讯的设备。所以这个 CSEL 设备在这次营救过程当中是发挥了稳定可靠的作用。那么第三个有关这个飞行员的信息呢，是这个飞行员在躲藏期间一直不能够讲话，这个是被称为静默期，但是他的设备是一直在发信号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停止通信，只是停止语音。那么这种不断的发信号为什么没有被伊朗侦测到呢？或者即使有俄罗斯、中共参加也不会被侦测到呢？这个主要是他这种啊设备发出的信息，它并不是一个连续的信息，它在一般的这种侦测设备里边，它只是会听到偶尔的一种噪音，所以即便让俄罗斯、中共去侦测，它也很难接受到这样一种啊所谓的不间断的信息。那么一旦飞行员开口讲话，很容易让敌方侦测到具体的位置。那么第四个有关飞行员的信息，这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到现在为止官方啊没有给出一个详细的解释。就后方4月3日就收到了飞行员的信息，了解飞行员的位置，为什么4月4号没有及时营救，或者没有营救成功，一直到4月5号才营救？因为你这个拖一天的话，这个危险非常大的。那么今天媒体提出这个质疑，但是到目前为止官方没有给出一个详细的解释，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官方会做一些透露。那么第二个有关营救这个飞行员的信息，可能也能解释为什么拖了一天，4月4号为什么没救或者没救成功。那么第二个值得网友们了解的信息，就 CIA 在这次营救活动当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因为尽管飞行员所带的设备发出的信息，美军第一知道他是活着的，第二知道他的大体方位，但是搜救人员搜救的团队经过几次努力，很难确定他的具体位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CIA 就上场了。那么今天美国媒体透露呢， CIA 他扮演两大角色。第一呢，没有找到飞行员之前又担心伊朗人先找到，所以 CIA 就动用他在伊朗的内线，在伊朗造舆论，就向伊朗的内部系统啊散布美军已经找到了这名飞行员，并在地面移动。那也就是说让伊朗人呢死了这条心，飞行员已经被美国找到了，正在往其他地方转运。那么这个是麻痹蒙蔽伊朗的方面，但 CIA 这个做到了。那么为什么今天美国媒体都这么报道呢？它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散布谣言，如果伊朗没有相信的话，那么 CIA 这个欺骗行动啊不值得一说。所以今天作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来说，显然伊朗内部啊是相信了 CIA 的这一次信息的引导。第二呢， CIA 这次扮演的这个重要角色，他用他们的特殊设备精确的确定了第二名飞行员的位置，确切的位置，而且 CIA 确定了以后及时把坐标分享给了白宫和美国国防部。在 CIA 确定这个位置之前，一名美国官员形容呢，找到第二名飞行员呢像大海捞针，尽管大体区域知道，但是那么复杂的山体你又不能够派更多的地面设备搜寻，打草惊蛇让伊朗人知道。所以这种情况下 CIA 的先进设备以及他们精准的确定具体位置是这次营救成功的关键环节。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可能我们也能够解释清楚4月4号为什么按兵不动，就这个寻找确定的过程还是很艰难的。第三个营救的内幕呢，在营救过程当中，就4月5号的凌晨开始实施营救，美军出动的是海豹6队以及空军特种作战小组。那么在营救团队啊营救过程当中，美军呢是在第二名飞行员3公里范围内，他进行了亲临式的打击，他绝对不允许伊朗的任何武装人员靠近这个飞行员。一旦3公里范围内接近了，美国出动这个 MQ-9 啊无人机做了坚决的清除，所以搜寻过程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环境。麻烦出在呢，就接到这个飞行员之后，在返回的途中与伊朗的民兵和革命卫队发生了正面的交火，而且是规模比较大的交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出现了一个意外，就两架运输机无法启动，就去送救援队的两架运输机在伊朗境内一个偏远的基地他们降落，但是起飞的时候无法起飞，那么突击队呢临时前方他们自己做出决定炸毁这两架运输机，那么后方紧急派遣了3架备用飞机来帮助救援队和飞行员撤离。所以整个行动在午夜前完成，那么3架飞机带着飞行员以及突击队员飞抵科威特。那么今天美国舆论呢普遍认为有3大原因保证了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第一，飞行员自身的求生训练与冷静，他在三眼狭缝当中坚持两天并保持与后方的联系，这是一个成功的关键。第二， CIA 一方面制造了伊朗方面的混乱和延误，同时确定了飞行员的位置。第三呢，是特种部队强大的空中火力掩护下强行突入。那么川普他也做了一些透露，说这次与伊朗地面部队啊正面交火使用了非常强大的武器，那么究竟什么武器，相信未来几天会有更多的信息传出。因为在胡佐马杜罗的时候，如果不是川普说，外界都不知道的，美国使用了所谓的先进武器是瞬间让委内瑞拉的这些军人昏倒吐血，而且这些人很清醒的情况下眼睁睁的看着美军从自己身边走过。那么川普他炫耀强大的武器，那么这次他又讲了美军使用强大的武器。那么第四个有关营救飞行员的信息，就是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就今天美国媒体算了个账，就营救这名飞行员一共付出了多大代价，那么包括损失的飞机、几架飞机、直升机、无人机，那么目前比较权威的统计呢是损失了4亿4000万美元以上。这个体现了 美国美军的他的一种策略，就是要确保飞行员不能够落在伊朗人手上。第五个相关的信息呢，是以色列的两支特种兵部队啊，也参与了这个营救，一个它叫翠鸟，一个叫总参侦察大队。但是这个信息呢，美国方面没有人说这个信息。以色列人呢，很有意思的方式呢，传递这个信息。他一方面以色列媒体透露有这么个事儿，同时呢，以色列国防部呢又对耶路撒冷邮报呢表示这些报道完全不实，所以有关以色列的这种配合呢，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但是美国媒体认为，成功的营救离不开以色列相关信息，因为他这个深入伊朗的境内了。第六个有关这次营救的相关信息，在美军营救的同时，几乎同一时间，中共中央电视台北京市委宣传部的这个报纸《新京报》大张旗鼓的在中国制造头条，说美军正在轰炸想炸死这个飞行员，就为了避免呢落入伊朗手中。美军呢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主动去轰炸炸死这名飞行员。那么这个信息呢，今天美国报纸也有报道，所以让美国民众社会看到中共的恶、中共的坏，当然也体现中共的蠢。因为你这种假新闻呢，除了宣泄抒发呀对美国的不满，实际上它也能够帮助扰乱营救的信息环境，某种程度也是在掩护美军掩护。但是美国舆论能够从这个现象啊感受到中共啊它真正的坏、真正的恶。这对中共有什么好处呢？ LT 看不出来。它除了骗骗中国的小粉红之外呢，它甚至连很多有独立思考的中国民众它都骗不了。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分享一条啊今天清明节中国的热门新闻事件，而且这个排名还很靠前。我们分享北京晚报的报道，曹操目前为何权势布罗芬，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清明到来，给古人上坟，迎来旺季中的旺季，为曹操送上布罗芬，为曹丕烧上一节甘蔗。这届年轻人正带上走心的书信和文创衍生品，通过脑洞大开的投喂方式，重新走进古人长眠之地。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小峰第一次踏入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他是专程来为曹操扫墓。他留言：曹丞相放心，布洛芬管够。那么这个新闻呢，成为今天中国网络非常热烈讨论的一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对曹操墓前摆放布洛芬这个事儿啊，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这届年轻人呢，或者当今年轻人呢，清明做出这种举动还是很有意思的。就过去呢，人们从敬畏神灵，到今天年轻人呢对这些神灵啊共情凡人。因为史书记载，曹操一生受头风病的困扰，他甚至因此多疑杀了华佗。那么年轻人呢送布洛芬，用这种现代医学的幽默表达去心疼这位历史伟人，所以这的确是脑洞大开。第二呢，就官方媒体、官方舆论炒作这个事儿，它也传递了所谓的文旅结合，文创与旅游的结合。就这种所谓的考古热，通过这种新闻热点事件呢，它变成旅游热，这是政府啊在这个事件当中推波助澜，他们要追求的利益。第三呢，就年轻人这种脑洞大开，它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啊年轻人希望与历史啊平等的交流调侃。他表现了一种啊不一样的心态。当然是对是错或者是好是坏，可能每个人立场观点不一样，但是他就是带来了一种啊舆论冲击。然后提注意到中国网民争论的呢，是这种行为啊究竟是对历史的尊重，还是纯粹的娱乐化的消解。但显然还没有啊出现一边倒的意见。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LT 认为这个大学生啊给曹操墓送布洛芬这种幽默或者脑洞大开， LT 个人是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跟曹操开个玩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 LT 认为呢，如果官方啊去推崇去推广，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灾难了，这个是要警惕的。因为有先例在前，也同样发生在河南的秦桧的雕像的事件。你看过去秦桧下跪的那个塑像呢，与岳飞啊高大威猛的形象摆在一起，那么人们呢就去啊瞻仰岳飞，同时呢来鞭挞这个秦桧。这个似乎体现一种啊 正能量或者是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但是后来发展到今天呢，就成为什么呢？当地的人呢、排队要去摸一摸、打一打秦桧，因为当地人相信呢，摸摸秦桧腰腿不疼，所以每年就会看到一种非常滑稽的现象，就秦桧是什么人都是次要了，他能够逢凶化吉，能够治病救人了。这个从一种呢历史认知，它就演变成一种实用主义的巫术了。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制造这么一个大新闻给曹操送布洛芬，如果在官方的推动下呀，也变成一种所谓的习俗，那个可能麻烦就要大了，那个倒是要提防的。因为按这个思路啊，各地啊会发明创造啊很多这种所谓的习俗的，也许呢这是一个杞人忧天的想法。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的一个报道，它这个报道标题是传声量博流量赚销量，网红干部得失难估量。就这个报道呢，它对中国啊近年涌现出来的一些网红官员现象，它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个报道呢，它围绕中国的网红干部这一特殊群体，探讨了他们如何从传统的幕后决策者走向镜头前，以及背后的得失。它主要讲三个方面内容。就第一呢，是现象的背景，从早期的贺蛟龙雪地策马，到谢局长白衣侠客，再到近期各地文旅局长集体卷短视频。他第二个方面呢，观点的是这种啊网红官员热呢，打破官僚形象，接地气。他第三个方面，他就分析这种网红官员呢存在的隐患和争议，就部分官员用力过猛，内容低俗，过度娱乐化。第二呢，他认为不可持续，就短暂的流量一旦热度退去，反而会引发舆论的反思。第三呢，他认为存在隐患和争议呢，就权力的边界模糊，就官员呢，网红官员呢还利用这种网红啊，干点私活。MT 对这个报道啊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中共现在各地啊兴起了一批网红官员或者网红干部， MT 认为呢这个现象本身它是违背中共的政治逻辑，所以这个现象呢风险是很大的，它不仅会受到社会的考验，实际上它与中共的党文化本身是不兼容的。因为在中共的这个体系内，它每一个层级都存在定于一尊与流量分配的冲突和矛盾。就像李光耀讲的，他说中国难搞啊，不是一个皇帝的事，要一个皇帝那倒简单了，就中国有成千上万个皇帝。他说你看那个村里面，村里书记就是村里皇帝，县里书记就县里皇帝，省里书记就是省里皇帝，那么皇帝就定于一尊，那么你又冒出一个网红来了，那么这种网红流量在皇帝看来，那是要接受我的领导，接受我的分配的。而且呢每个地区只能有一个皇帝，只能有一个网红，只能有一个顶牛。当一个县的官员名声超过了县委书记了，那书记就不舒服了。或者是你可以设想哪一个政治局的委员网络声量大过习主席了，那麻烦了，一定是党内野心家阴谋家。所以网红官员的政治寿命很容易判断，就到一定程度之后会转岗或者被雪藏。第二呢，到一定程度之后会被组织上，会被党要求去个人化，包括账号收归组织所有，这都是结局。第三，有一点小毛病就会拿出来记起，什么整治官场的浮躁风气等反面典型，就总会拿这些网红官员开刀。所以中国自由网络以来，自由网红以来一直有网红官员，但是能存活的几乎没有，能够长期存活的几乎没有。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就来解剖一个案例，就中国啊官场最大的政治网红，你看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演绎，他能够揭示政治网红官员网红的规律。就目前习近平的大内总管，或者有的网友认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一时的蔡奇，他是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层级最高的网红官员。这个蔡奇啊，他在中国影响是非常大，以至于啊川普点名道姓跟中国谈判呢、要么跟习主席谈，要么跟蔡奇谈，跟其他人谈都是白谈。所以逐渐的蔡奇啊，他在中国的影响和地位。那么蔡奇为什么说他是中国官员里边呢最大的网红呢？他在浙江担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时候，他在当时的腾讯微博拥有超过1000万粉丝，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腾讯微博还存活的年代，有一千万粉丝的人，在中国来讲，即使拿到演艺界这些明星里边，他也是绝对的大 V。 那么在政治人物里边，或者在官员体系里边，毫无疑问，蔡奇是顶牛中的顶牛，没有第二个官员有他这样一种啊庞大粉丝规模。那么蔡奇当时吸引这么多粉丝，是不是天天给大家指明方向呢？或者上政治课呢？还不是。他当时啊，不仅谈政策，因为他组织部长，他肯定要谈。他用了很多时间在与网友们一起谈《纸牌屋》那个电视剧，在谈呢玩苹果手机，怎么玩苹果手机？因为那个年代啊，并不是很多人买得起苹果手机的。人家很早玩苹果手机，还谈心得。他在社交媒体影响最大的呢，是与基层公务员的谈酒局文化，特别是有一个税务局的官员老去陪领导喝酒，老去喝酒。他的母亲呢，在微博上与蔡奇对话，蔡奇呢还要给他支招。所以蔡奇当时呢是一个正常的网民，或者是一个正常的官员网民，所以他也受到了中国民间的追捧。那么即便蔡奇后来从组织部长当了这个浙江省的常务副省长，他仍然在经营他的微博，但在2013年一纸调令把他调到北京，进入了国安会。那么蔡奇呢就拉黑了所有的人，当然拉黑是开玩笑的，他不再玩微博了，他不再发信息了，也不再去经营他的账号了。那么你要比如说你再向那个税务局的那个家长啊再去跟他聊天，那你就找不到他了。那么蔡奇作为中国官员当中最大的网红，他怎么突然退出江湖呢？这么好的这样一种舆论平台，他为什么不用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中共的政治逻辑。如果继续玩啊，他就违背了中共的政治逻辑。首先，如果他带着千万粉丝进京，在习近平身边工作，那还了得了？那不成为两个太阳了？习主席自认为他霸屏、霸中央电视台、霸屏、霸头条、人民日报、天天头条，他是一个追求声量、追求网红满足感呐、啊，非常极端的人。你出来了一个有千万粉丝的大 V， 那跟习主席抢流量啊，这还了得了？这得是要搭上性命的事儿，所以他必须得终止他的顶流大 V 网红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是政治逻辑、政治潜规则的要求。第二呢，他也是中共的这种规矩，就中共你能不能够公开讲话，讲什么话，越往上走越是高层，越是要受到控制的。你包括这个李先念的女婿，中共解放军的上将刘亚洲，最后被习近平终身监禁。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刘亚洲啊，他就是一个不按规矩说话。因为在中共党内，特别在高层，你没有啊自主的对外讲话权的。这个可能网友不认真琢磨的话，你可能一听这个话，你觉得还难以接受。你认真想一下，就这样，越是高层越是不能随便说话。你到了政治局那个程度了，没有经过审查的讲话稿，你得闭嘴，这个很难受的。这个，你说生活在这样一个网络世界，除了现实人们的交流以外，网络交流啊是现代人的一个基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但是中共的潜规则、政治逻辑里面就是不能讲。那么刘亚洲要讲嘛，就给你判死刑。所以这个还不是你自主放弃，像蔡奇啊，他还不是自己给自己贴封条的问题，是一到北京工作，到了那个层级之后，党就给你的嘴贴封条了。而且这个封条啊，你还不能自己揭开，组织上让你揭开，说一句话，说完了他又会合上的。所以这就是中共为什么他是一个世俗的宗教政党呢？他就有这些很邪教式的一些规定。那么第三个，从蔡奇毅然决然的结束这种网红官员的这样一种身份，你也能反映出来中共官员的一种冷酷。他可以前一分钟啊表现出来问寒问暖的网红面目，后一分钟他就会变成一种啊冷血的清理低端人口的屠夫。你看蔡奇到北京很快担任北京市长、市委书记，他不再有浙江时期的蔡叔的那样一种温暖的形象，他摇身一变，他就变成了一种阎王形象。所以这个是中共官员的底色和本色。就你即便是看待今天的网红，即便他在网络上拼命讨好粉丝，但是你不要忘了他狰狞面孔的一面，就他网红面具背后的一面。因为中共共产党是不允许所谓温暖的蔡叔这种形象的，那你怎么执政啊？打江山坐江山，靠这种啊嬉皮笑脸能打江山坐江山吗？打江山坐江山根本上是要表现出来一种狠恶。所以蔡奇你看他 能够超常规的提拔升官。习近平看中的是他这种恶，而不是那种所谓的温暖蔡叔、网红蔡叔。所以有关官员的这种所谓的网红形象、网红官员的争议，你如果从蔡奇身上你去解剖解析，你可能对这个问题会理解的会更深刻。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